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精妙的高端艺术平台呢，是很多人心灵的滋养的来源啊。他们有一个风言学会，这个风言学会的会长、创会会长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艺术家，他是抽象艺术和书法艺术的杰出创作者啊，汉默雷生这个关于山水的当代多元表述的这项音乐和艺术的盛宴的策展人，我们继续邀请小文达章会长和大家聊天，您请继续吧。
好，我们刚刚讲到第四个节目是 Snowscape 啊，雪景，也就是这个音乐呢是雪成为冰的声音啊，
嗯，
然后呢，这个画作呢是刘昌汉老师的《天山雪霁》啊，大约有228寸长啊。从这幅画还有这个音乐，怎么样成为一个影音的共构啊？就是程明勇艺术家、新媒体艺术家来做这件事情。那么非常的精彩啊，我真的很建议大家来听。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梁磊教授这个音乐呢，不只是他个人的创作，他其实在 UC San Diego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Lei Lab， LEI 就是他的名字啊， Lab 就是实验室。那么结合了这个海洋学家，还有这个 Audio 的 Software 的 Specialist， 就是声音的这个 software 啊，软体的这个专家，还有这个 audio producer， 就是声音的制作者啊的专家，他们共同呢来做了一个 team 啊，他们一整个 team 呢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音乐虽然只有几分钟，要做出来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我们这节目呢，这整个节目啊，这整个过程是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在每一个专业，每一个这个参与者我都觉得非常的令人感动。那么甚至于这个票价哈，我们是从50元开始，然后70元啊，这个我们张琼芳会长他们是这次的主办者哈，这个美国中华文化艺术学会，中华艺术文化学会，对不起，他们这次呢其实就算把门票全部卖完了，其实大概也只是一半的开支而已，所以完全是一个公益的活动。我都觉得观众朋友实在太幸运了啊。那这里面还要特别感谢这个金荣荣女士啊，她长期的在数十年啊在支持这个圣地亚哥包括 UC San Diego 还有美术馆啊的一个艺术的公益啊，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位女士啊。她是金荣荣博士，这个我们丁山主播也访问过他，他对于这个整个地方的贡献啊，真的是对于艺术的贡献、艺术文化的贡献，真是非常了不起。所以，欢迎大家啊来圣地亚哥欣赏这一场的盛会，绝对是不虚此行。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最后一个节目啊，就是 Five Seasons 五季。我们一般都讲春夏秋冬嘛，那么为什么会有五季呢？其实呢，中国有金木水火土，对应的季节是春夏长夏跟秋冬啊。这个春呢对应的是木，因为春天是成长嘛。那么夏天呢，大家可以猜到就是火，对不对啊？那么长夏是什么呢？是土啊。那么秋天是金，代表收嘛哈，秋收。那冬天呢，水对应的是冬，就是滋养啊。其实在复学的土地上面，其实是滋养明年的春天的再生啊，萌发。那么这首曲子啊非常精彩，它是用这个琵琶啊，大家可能听过什么小提琴协奏曲啦，或者是钢琴协奏曲啦，甚至于大提琴协奏曲，但是你不见得听过这个琵琶协奏曲。那么春天呢，我那天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哈。事实上我们是有一次到圣地亚哥听了这个吴满女士啊，她所 当这个首席的琵琶弹奏者，然后呢，后面有这个管弦乐的搭配。那一次是在 UC San Diego 听到这个舞伎这首曲子，那时候我们非常惊艳，所以加入了这首曲子啊，这个节目。那么春天呢，以第一露啊象征早春冰雪融化的景象，你就听到那个琵琶叭叭叭，哇，那个很美，对。然后呢，我觉得他这首曲子把这个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琵琶的各种生动的演奏的方式啊，跟他的音响表达到极致。那么，夏天呢，这个水呢就越来越大了，就比方它汇聚成溪啦、成河啦、成瀑布啦、成巨流，你会听到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噼里啪啦的啊，真的是很棒。那么盛夏是什么呢？其实很有意思。叶杨磊教授特别讲到说，他为什么要做这首曲子？他说，因为他的孩子呢在 San Diego 成长，大家都知道我们南加州几乎感觉不到四季了。当然还是有，但是我们这个四季的变化就没有像温带地方那么的清楚啊。比方你如果是从北京来啦，或者是你从这个奥勒冈来啦，或从哪儿来，那个春夏秋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梁磊教授他很想做一个关于季节的曲子，他希望他儿子有一天能够听到这个季节不同的声音啊。比方说，他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长夏，当时他回忆到这个北京啊，这个常常有这个夏天呢，有蝉鸣啊，知了蝉鸣，就。大家可以，我们台湾也有哈，有那个夏天的时候，那个蝉的那个叫声啊。我现在想到那件事情，我也觉得挺温暖的啊。那么，他就用这个音乐呢表现那个蝉鸣。其实事实上，我当天那个时候上次在这个 San Diego 听到现场演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个音乐可以把这个蝉鸣表现出来啊，真是一个境界。所以啊，他描写夏天听到的。蝉鸣合唱啊，表现盛夏的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啊，真的太美了啊。那么秋天是什么呢？秋天呢，我们都知道秋风扫落叶嘛，啊，还有水流有落叶啊，有那种秋天的我们叫飒飒秋风嘛，啊，那种感觉，那种意象。所以呢，然后再回到冬天，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冬天啊，梁教授，我记得他讲这个冬哈。这个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咚咚锵锵"，"咚咚"那个"咚"啊，正好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冬天的"冬"。哎，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呢，他用这个鼓声啊，这个冬天的"冬"哈啊，大家再想一遍哈，上面是一个鼓，下面一个冬天的"冬"，所以他用声啊来表现这个冬天的这个声音啊，很有意思。这个五季，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声音啊，成为一首琵琶协奏曲。你可能没有听过琵琶协奏曲，真的是很棒。那么，陈明勇女士呢，她把刘昌汉老师50年来半世纪的画作整个看过啊，把他不同的季节的画作在不同的季节表现出来，用当代的 AI 来表现。这个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世界啊，好像我们走入了一个刘老师画作的世界，用 AI 动态的 AI 来整个的串联，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觉体验啊，听觉体验、多媒体的体验。所以呢，这整个五个节目的串联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你可以说它有静有动啊，然后呢，有各种不同的视觉表达方式。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充满了各种变化。那么每一个节目呢，都是先有作曲家的述说，还有艺术家的解释前言，然后呢导引大家的一个心境，进入一个节目的一个完整的体验，而且是多面的、多方向的、多维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这个。导言、前言啊，一个上溯3000年啊，然后到了宋朝，距离我们现在大约1000年的这个重要的画作《西山行旅·早春图》啊，从古到今，今天的 AI 啊，从静到动，完全不同的一个各方面的体验。我相信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晚会以后，这个盛会之后，对于山水这个精彩的这个主题呢，会有各种新的一个知觉跟一个新的感怀，然后再我相信大家将来在看到山水的画作也好，或者是你到博物馆去欣赏这个郭熙的作品，或者是范宽的作品，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觉。特别我还讲到说我们这次有一位陈琳他是我们美国中华艺术文化学会的理事他也是一位 landscape architect，然后呢，也是我们丁山主播曾经访问过的我觉得他真是一位非常棒的 team worker 真的跟他一起工作，我觉得也很荣幸。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我们在序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怎么样去让一般的人去了解我们中国山水画里面非常不同的所谓的 shifting perspective 移动式的透视法或者是我们这个怎么样去让一般的观众了解什么叫 shifting perspective？那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哎，这个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图？就是说，如果不是移动式透视法，而是用我们一般的照相机的方式，我们一般的照相机的方式就是单点透视法，或者是大家可能看过，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就是单点透视法，就是说有一个消失点，所以比较远的地方会画得比较小，比较近的地方会画得比较大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表现方式那么他真的是很棒，他用他的这个很棒的这个 graphic design 的这个skill 做了很多很棒的图像，他真的是我们最后真的是没天没夜的赶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感动这当然是只是他所贡献的其中之一而已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特别的讲到，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有我们这个。在前言那个导言就序幕里面其实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去把山水的精神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值得纪念的事情。那么我在这个礼拜五下个礼拜五我也会做一场在我们凤眼雅叙做一场讲座如果观众朋友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欢迎来我们的讲座可以来我们的凤眼的网站。WIND.org 峰峰共构上面都有我们讲座的这个资讯我们更欢迎你跟我们联系来这个参加丰岩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翰墨雷声的晚会亲自到圣地牙哥来欣赏这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盛会那么或者是。来欣赏我们这个讲座，对这个节目有一些想法、一些概念。那最棒的是您亲自来圣地牙哥那一定是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对，那么我再一提呢，就是讲到回到"翰墨雷声"这四个字当时怎么样产生的呢？当时因为一位是刘昌汉老师，一位是梁雷教授。那我们就说，他们就说，哎，那这个题目怎么定呢？那个时候呢，我也天外飞来一笔我就想到了四个字，就叫做"翰墨雷声"翰墨就是刘昌翰老师的水墨，对不对？那么雷声就是梁雷老师的乐声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其实呢，我觉得"翰墨雷声"还有更精彩的意义就是说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这个"汉"有很有体会。我们的"汉"字也是"汉”汉水也是"汉”。那我们在这个《诗经·大雅·云汉》里面有"着笔云汉”。那么"汉"呢，甚至可以说是银河、天河自天而来的墨那么雷声呢，也是自天而来的声音嘛，是吧？所以其实呢，这可以更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山水的意念所以呢。因为我们山水呢，其实不只是 landscape，就不只只是风景画而已，它其实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一个精神宇宙那么我们可以说，刘昌汉老师以汉水墨韵 成就了他的翰墨。我们也可以说梁雷教授以雷士啊声响化作雷声啊，是翰墨雷声啊，以水墨足够的视觉世界如何奔涌气象万千，以音乐构筑的声波场域如雷地动震撼人心。我们也可以说翰墨雷声可以是继续演绎发展的一个精彩的一个主题啊，也可以说我们如果说呢，像大家，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还加了一个副题啊，英文的副题是这个 inscape 跟 soundscape 啊，一般我们讲所谓的 landscape 是在讲地景啊，那事实上呢 soundscape 可以说是一个音景，声音的景啊，那么 inkscape 呢可以说是以水墨啊墨这个来表现的一种墨景，你可以这么讲啊，所以是 inkscape 跟 soundscape，然后来呈现我们的 spiritual landscape， 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风景啊，也就是山水的意义。就是我们其实相信大家来经过一个这么精彩的一个体验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反思，包括如果您去看这个旅程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人生的三部曲啊，或者是您在看这个月光的时候，你想到你的最爱的家人啊，甚至于你在看风的时候啊，你感受到某一种抽象的不可言喻的某种的乘船跟呼唤啊，还有包括你去看这个 snowscape 的时候，你感觉到大自然这种啊很细致的，你也许曾经忽略的或者是在等待你去探索的神秘跟它的宏伟啊，甚至于我们最后这个五季，你会发现说，哎呀，原来季节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千变万化，人生的每一个刹那都是这样子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每一个 moment 是永远都不会有重复的。所以这个五个节目呢，就这样子的精彩的呈现。那么另外再讲呢，其实除了五季之外呢，梁磊教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作品是六季。其实我稍稍讲一下哈，就是说他们这个 Lay Lab 啊，已经把这个音乐的定义，我觉得做了非常精彩的人文的一个拓展啊。那么他们到这个北极很遥远的地方的深海里面呢，放了录音机啊，然后把深海的声音给录下来了啊，甚至于长须鲸的声音录下来啊。我们人类有很多我们没有听过的声音。我们所谓一般的音乐呢，我们都是比方我们想到小提琴啦钢琴啦大提琴啦，但是呢冰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石头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啊，深海的声音是什么样子，诶，那么音乐的元素是不是可以拓展到我们以前所习以为常的范畴呢之外啊，所以呢他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尝试。我们刚才呢把我们的观念从四季转换到五季，那么甚至于还有六季，那六季又是怎么回事呢？六季其实是他到了遥远的北极地带，用声音来当成季节的划分，分为六种不同的季节。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么梁磊教授他最近有上下集的一套著作叫做走向新山水啊，这个是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所出版的。那么我读起来真的是觉得哇，真的太精彩了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读读这一套书啊，真的是我觉得有好几页啊，我是一读再读啊，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对，他对于我觉得这是一位非常不一样的音乐家。他除了一般的音乐家哈，就是比方专注于某一种乐器的，或者是某一种乐曲的一种创作，但是这位音乐家呢，他不仅是专精于他这个音乐的这个领域啊，他对于书法、对于绘画啊、对于水墨、对于山水啊，甚至于对于建筑、对于光啊、对于季节，他都有他的非常深入的研究跟探讨，还有他如何与音乐相结合啊，所以在他的音乐里面呢，有更多更丰富的主题啊，让我们听到我们以前所没有听过的音乐， 这真的是非常勇敢的尝试啊！所以我觉得，这次能够和这么优秀的音乐家、这么优秀的艺术家，还有这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朋友一起来合作这个晚会，我真的是觉得太幸福了，真的是太荣幸了。那么除此之外，哈，我们还要一定要提到啊，有两位朋友特别为刘老师的创作呢做了作品集啊。他们两位呢，就是何家宏先生跟张浩季先生啊，他们是在台北，啊，远在台北呢，来为刘老师把他数十年的这个作品呢，分成三类啊，一个是山，一个水，一个人，mountain, water, humanity 啊，来做这样子一个主题的 portfolio 的AI video 啊，他们做。怎么样去让你感觉到这个画的动态？然后呢，回到一幅静止的画，然后呢，旁边还有标志，这是什么画啊？做得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专业啊。那么我们这整个展厅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auditorium 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静态的地方，那会播放这个很棒的很棒的这个 video，他们也是做了好几个月哦，非常的精彩。那么何家宏先生跟张浩季先生，那么指导老师是黄兴建老师跟曹晓明老师对不起，曹晓月老师。那么黄老师也是我们丁山主播访问过的啊，那么也是非常
世
非
界
常
级的
这个
精
重
彩
要
人
的
物啊！
当代的这个影音艺术家哈，是新媒体艺术家啊。那么他的夫人呢，也是啊。所以这个整个的阵容哈，太精彩了。这个让我们所有的在一起合作的伙伴啊，都觉得非常的荣幸的一场非常不可错过的一场盛宴。所以丁山主播，我们是要继续吗？还是？
是，在这场盛宴当中啊，每一位优秀的艺术家都说："哎呀，能够跟你合作，真是我的荣幸。"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人文的一个景观呢、啊，就是在《翰墨雷声》里面，从策展人，从这个张琼芳会长啊等等，所有的音乐家、艺术家、表演家，每一位都是人间极品呐、啊！我真的是觉得访问他们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人性的美。就像您刚刚讲梁雷音乐家啊，他的这种多方面的素养，以及他这个人作为一个人，他的这个温度，他对人类的大爱，再再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也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所以哇，真是一个人类美的盛宴呐、啊！不只是艺术的盛宴，也是一个人性的盛宴。所以，听众朋友，真的，这将会是一个，我觉得这很可能会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巡回展的一个精彩的音乐艺术的宴享，以及人的人景啊。这有没有一个字叫 humanscape？有没有一个字叫 snowscape？那既然有这个就 inkscape 啊，soundscape，我觉得 human 这个人景也是所有的场域里面最美的展现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灵魂的一部分。所以，听众朋友真的很精彩。我觉得《翰墨雷声》这个大汉天威的这种文化感呐、啊，将会震撼全世界啊！小文达张会长，我们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听您继续的聊。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拥有方方面面说不尽的美的一场绘画、书法与音乐的精彩艺术盛宴呢，将在9月20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啊，在圣地亚哥艺术与摄影博物馆推出。那么这场关于山水的当代多元表述《翰墨雷声》，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场国际盛宴呐、啊。那么，《翰墨雷声》的策展人也是风岩展书读的这个风岩啊，风岩学会的创会会长、建筑师、抽象艺术和书法艺术的优秀创作者小文达章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来聆听小文达章，跟大家多聊聊。小文达章，您好，再度的问候您。
谢谢，谢谢，谢谢。除了刚才跟大家介绍整个节目的流程啊，还有每一位参与的有，当然主要是这几位，还有其他更多了哈。包括我们的制作人张琼芳会长，非常有巧思的请到南代厨师啊来做这个啊有山水美感的家宴啊，很精彩的这个精彩的宴席了哈。还有我们郑子廷教授也会在会场展现他的围观山水的作品啊，那还有更多的啊，包括这个现场呢还会有这个为大家打卡设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大板子啊，或者是一个啊有这个翰墨雷声的印记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去打卡，所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巧思啊在这个里面。还有呢我们会请到因为大家欣赏这么多影音作品嘛，总要看到我们刘昌泰老师的这个原作，所以呢刘老师特别啊从这个德州开车带了两幅画过来啊，那么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啊，然后所以当场大家还会看到刘老师的作品啊。除此之外呢正好当天这个摄影艺术馆呢还在展览 Cityscape 啊，这个是太巧了，我们是某种超越 Chinese landscape 的这个山水画作，他们是 Cityscape 啊主题的一个展览，所以呢大家如果早一点到啊也可以去欣赏。所以这整个各方面啊方方面面，这个包括展览还有展厅还有这个摄影艺术馆本身的展览等等啊，其实一整天呢、啊、都会让你意犹未尽啊，特别是 Balboa Park， 大家都知道圣地亚哥的艺术重镇，实在有太多精彩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欣赏啊，还有这个日本庭园啦，还有各种好吃的东西啦。所以我有一位朋友呢其实是在那边住3天2夜啊，他说一天哪里够呢，他就跟他的先生呢就特别腾出了3天的时间，然后呢其中包括了这个来我们翰墨雷声欣赏这个晚会，我觉得这是 good idea。 对，那么我想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也想提到就是这次我的意外的一个收获啊。因为当时呢就把这个翰墨雷声这4个字啊拟出来了，那么大家也挺喜欢的啊。之后呢我就想到说，诶，如果说制作海报的时候我们写个翰墨雷声4个大的中文字，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哈。但是我在想说，诶，如果用书法呈现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图像啊，就会让人家觉得，诶，这比较像一个艺术品啊，不会让人家感觉到特别的突兀啊。特别是我们在一个西方的主流美术馆啊 ，supposedly 好像要写特别大的字，应该是英文嘛，但是我们写一个很大的翰墨雷声，诶，可是我就在想说，诶，如果用书法来写的话，诶，看起来就很像艺术品了，很有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把这个翰墨雷声呢写下来，大概就我这么一个人这么高写了4个大字。那后来呢也很有趣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元素各种不同的艺术元素，后来我就发现说，诶，这个中文的一字书啊很有集气的力量，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开始一个风的这个节目，你如果在荧幕上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风字的话，诶，好像很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然后再把这个英文字打下来，诶，这个就很有意思。我就意外的发现 哎，原来书法呈现在大荧幕上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后来就开始写了这个不同的每一个节目都有一字书了哈。比方风当然就是风嘛，那么旅程那个因为我们是用山啊，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这个概念去诠释，特别是刘老师的这幅画是个雪山，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山这个字。哎，在写这个山的字的时候呢。我又特别想到，怎么样去可以把这个山啊，表现出这个作曲的这个三段式，还有就是我们人生的三段式啊，所以在这个笔墨的这个运笔之间有一些变化啊，所以这也是我在这个策展的过程里面，或者是书法艺术来参与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意外的收获，就是去探讨这个一字书这件事情的一个一个拓展的，对我来讲哈，是一个拓展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当然每个节目都有它的这个呈现的一个方式哈，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雪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有感觉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雪怎么样用这个虚白去把这个冰雪结冰的这个事情表现出来啊，这个是在一种。我比较喜欢讲书艺哈，因为我觉得书法哈，有时候讲书法，你一定要这个永字八法，然后写的厚厚实实的，全黑的这个，我有一点这个希望说，哎，也许我们用艺术的角度啊，或者是所谓的书道或者是书艺这个角度来讲书写这件事情
就是画
啊，
书
所以，
法的意思，
嗯，
画书法。
啊，画字。本来书画就是同源嘛，对不对？啊，我们再回到书画同源这件事情啊，是吧？
这我得
所
加一
以，
句啊，我得加一句跟听众朋友说，听众朋友，只要被
嗯，
小文达章碰过的东西，不论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方面的东西，只要被他碰过，就是优美的艺术。这就是他的 magic，他的魔法，
我真是太不敢当，那我下次可以跟你多握手
这是肺腑之言呐、啊。
对，好，那然后呢，再讲写这个月，哎，写这个月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就在想怎么样去表现一个人在跳舞啊。所以那天，我很高兴啊，那天刘心坚老师看到这个月的时候，他也很喜欢，他说他有感觉，所以我也很开心，特别是跟表演者有互动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对，
而
啊，
且
然
我
后
感
写
觉
这个季节的季的时候，
你
我
的
就在
书
想，
法，你的
嗯。
书法绝对是一种中国书法艺术的突破。所以，
啊，我那我，
东方人呢，就包括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看到你的书法也都感到很震撼嘛。所以你去东京都美术馆还是东京都博物馆展出的时候，他们就给了您一个银奖啊。我就深深感觉到这个银赏啊，这个赏。就是对你的书法艺术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赞赏，一个 Bravo 惊叹。
哦，谢谢谢谢，我是很感谢你的鼓励了。那今年是很幸运的啊，到东京都美术馆啊，他们那边有一个 NPO 的 International 的书画展览。那么啊，我当时是以无为啊这两个字去参展，还有包括两幅油画啊，就是山水。那么我是那时候想说，我怎么样来写这个无为的无啊？当然，就是说有很多的方式啊，比方说你用笔墨，或者是在笔墨之间变化嘛。但当时我就想说，既然要写"无"这个字，我们可不可以用"无"来写"无"，也就是说用空间来写"无"，就是说，回到我们讲书画同源嘛，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意象的方式来写这个字？所以呢，当时我写这个"无"的时候呢，是用空间来写的，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用讲的很难解释了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是，就是用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 void space，就我们讲虚空间，我们建筑特别喜欢讲这个虚空间或者时空，这个虚实变化嘛，所以用虚空间来写这个字啊，然后这个维呢也有这个虚实的变化跟这个 对仗啊，就是其实我特别喜欢用一些虚白啊，或者是我刚刚讲零与一之间呢、啊，其实写字我觉得不见得是全黑，我觉得里面从零跟一中间呢有很多很多属性的变化，就像我们讲墨分五色，我们讲中国的绘画里面有各式各样，就是即使你只有一支毛笔，你所用的只有这个我们的墨，但是墨分五色，其实完全不止。色了、啊、哈，你可以说它有50种颜色、500种颜色，然后你怎么样去用这样子一个概念去写字？我觉得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当时去展览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在旁边去解释一下？后来我心里也在想说，哎，我如果没有解释，是不是他们也能够领会哈？结果后来他们给了我一个这个银牌了。一个 medal， 我就是觉得很有意思，诶，他们有心领神会啊，我蛮高兴的。那么我同时也有展出这个我的两幅画啊，我对山水的油画的诠释。那么我就是这样子得到一点鼓励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啊。尤其是我们到顺便提一个小小的插曲哈、啊、尤其是我们到了东京上野公园，正好那个时候是樱花盛开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完全没有跟沈奎一教授联系啊，可是竟然这个在上，他也同时到了上野啊，真的很有意思。上野公园其实就像 Balboa Park 一样，上野可以说是东京的一个艺术的重镇啊，那边有非常精彩的美术馆啊，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美术馆是La Corbusier，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比一大师在日本唯一留下的一个建筑的设计啊，他得到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啊重要的文化资产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格了，就是这么样的重要的一个的一个博物馆。而且也非常的巧合，你刚刚提到这个上野，我们这个插话一句啊，正好当时他们展览的这个展览竟然是 San Diego Museum 2，竟然是圣地亚哥美术馆的馆藏跟东京的美术馆的展览一起展，而正好也是当时我们张琼芳会长也一起去，也正好是他在 San Diego Museum 2做 Docent， 所以我们当天就很惊讶的做了一场很棒的最棒的导览啊，把这个东京美术馆跟 San Diego 这个 Museum 2的这个展览一起欣赏，太棒了。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很巧合的。然后我们这次这个翰墨雷声精彩的这个盛会，也是有非常非常多数不完的故事跟精彩的这个巧合跟这种相遇啊，我觉得这是世纪盛会啊，非常精彩。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翰墨雷声啊，我觉得山水呢在不同的时代呢有不同的意义。那也回到我们刚才讲这个一字书这件事情啊，因为这里面呢，山水呢在历代的历史里面啊，有各种不同的意涵。那我们当时在做这个导言的时候，就是这个序幕的时候呢，因为有太多的意思呢，所以就必须有很多很多的文字。那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就说：“哎呀，这文字是不是太多了哈？”所以我就回到这个一字书，我觉得用5个字啊来解释山水的精神啊，或是山水的历史，我倒觉得挺有趣的。那么第一个字呢，就是隐，隐就是回到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或者你可以说是隐士的精神啊，或是回到我的自己的内心，就是隐藏的隐啊。那第二个字呢是放，放你可以说是一种寄托，也可以说是一种放怀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字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思索，在我们人生里面啊，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刹那，有的时候我们要隐退啊，有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寄情情怀了哈。所以山水里面呢，也承载了这个隐士跟文人的理想与情怀。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呢，在隐在放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懒，也就是讲到我们山水，不管是长轴也好，或者是长卷也好，哈，这个比方我们就在欣赏这个，千里江山图啊，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这么长这么长的一幅画呢，它是其实连串了各种不同时空不同的观点，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中国的这个长卷哈， 这个卷轴啊，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的这种圆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对于人生呢，常常可以变换不同的思考的方向跟观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甚至一个人生哲学吧哈，跟一个我们定点的去观察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文化的特色呢，就展现在我们的山水的画作里面啊，不管你是西山行旅这种纵向的啊，还是这个千里江山图的这种横向的，哎，我觉得大家在去欣赏山水画的时候，还可以想到人生的这一个面向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许在欣赏翰墨雷声的这个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做这一方面的思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个字呢，我觉得是游啊，这个中国字呢，游泳的游啊，我们孔子曾经讲过游于月，对不对啊？那么游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沉静啊，一种悠游啊。所以在我们欣赏这个山水画里面，我们可以进入画里面啊。我们中国人讲人在画中啊，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自己在这个视觉浏览的过程里面，也把我们的整个人的心境跟这个画连接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欣赏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啊。特别是当我们在欣赏长卷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这个画家他美好的心灵宇宙啊，有山有水。我觉得中国的山水画呢，它不是一个很具象的，可以说是一种有很多半抽象符号的有山有水有空间啊，特别是空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营造的非常，在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千年以上的画作的积累的这个美学啊，跟这个技法，我觉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欣赏古典的山水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古人真的非常了不起。然后呢，还有一个概念叫居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在这次的这个筹划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又重新再次的去欣赏比方西山行旅图啦，或者是早春图啊，那当然就欣赏的更仔细了哈。那么我们程琳理事啊，他把这个早春图里面好多的人物给找出来放大。哎呀，你去看这个很大很大很庞大的这个山水图里面啊，那人小小的，可是每个人画的都好可爱好精彩。对，这西山这个早春图里面一共有13个人物。那有小孩啊，有男人，有女人，各种不一样的人，有樵夫啊，这个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伟大的一个 harmony 啊，就是中国山水里面这些人是这么样的跟大自然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居的概念，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今天啊特别有意义，特别是我们今天地球暖化，或者是有很多这个环保问题的当代啊，当我们去回顾到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回溯到我们今天对于环境啊，对于地球的保育的这个概念啊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在看这个画里面的时候就特别有味道。那么因为呢，中国的这个移动石头石爬，它不分远近，就是说高山虽然远，我还是把它画得很大，对不对？然后这个长轴长卷啊，虽然是这么样的不同的视野啊，千里江山，我这一幅画就可以把千里江山都画进来啊。所以这种辽阔的思想的概念，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啊，尤其是我们今天当代人，我们可能每一天我们的工作范畴就是一个朝九晚五某一个职位的一个小小的框框哈，在我们欣赏这些画作的时候，更能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视野。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文化里面非常珍贵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在经过这个五个节目的进程，最后到了五季啊，你看我们连季节都可以有不同的概念啊。我们对于很多的时空，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所以我相信这场盛宴呢，是值得有各种方方面面，值得大家去品味、去欣赏。还可以去沉思或者是反思 而恢复到我们心中那个美好的心灵的宇宙，我们心中的山水。
是，绝对是一场世界级的国际盛会啊，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世界级的国际艺术家，然后大家的这个美与美的交流，我相信会是一场让很多人终生难忘的盛会。那么策展人小文达章呢，他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虽然他今天讲了很多他对各个方面啊他的感想，他的创作的历程啊，可是我常常觉得听众朋友有时候真的是你看见你更能感觉到，那将来呢，我相信这个翰莫雷生的这个名声啊会大大的展开。如果您是在第一次翰莫雷生展出的时候就参与的一位嘉宾的话呢，您是一位观赏者的话，我相信您会有一种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感觉。哇，真的好开心哦！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关于山水的当代多元表述，翰莫雷生的策展人小文达章，建筑师风岩学会的创会会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翰莫雷生的策展故事，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啊！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丁山主播。那么啊，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要跟我们联系，或者是愿意来参与我们的风岩的活动的话，请欣赏我们的网站 www.windwind.org 啊，风风共购啊，我们已经举办了200多场的精彩的艺术文化的讲座。那么我们在未来呢，也会继续的安排啊，我们目前的节目已经安排到明年中了啊。
好，谢谢，好，
非常感谢，
拜拜，
谢谢，
拜拜。